我们要继续讲这个古老的经典。我们在讨论地狱。现在全球这个话题都不大受欢迎的，但根据佛法，地狱是真实存在的。死后得去到一些地方，地狱就是选择之一，哪怕这是不对的。最糟糕的也不过就是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做好准备的方式就是善待他人，但他们是真实存在的，是存在的。如果你了解他们的话，就可以做好准备，以避免他们。正如我们说到，明天下午的课堂上，我们会讲如何避免下地狱。如果天气这么好的话，明天天气这么好，就下午课后时，我们就会做一个火供。Ori 的课有用了。试着让它明天成熟。所以我们先来读这些古藏文。我们讲到了 Achyu Seva 这个词。从阿丘地狱以开始，就那里的人这么冷，只能发出一些小小的声响。在那地往下，人们的身体要么是在山上，或者是在冰原上，他们的身体就冻结在那个雪山或冰原上，就像冰淇淋冻在你冰箱里一样，粘在冰箱里，就没法移动，动弹不得，因为他们已经冻结在雪山上、冰上了，在藏地。在藏地他们会在一些那个金属的做的佛像上面镶嵌一些宝石，像红宝石啊、钻石啊。一起念 Cha Da Ba。 意思就是镶嵌在一些宗教的建筑上面的一些东西。就把意思就是把它镶嵌进里面。意思就是说动弹不得，没法移动，身体它就僵硬了，就粘在那个地面上。然后这里引用了龙树菩萨的教证，弟子书里跟亲友书是不一样的，叫弟子书。哈巴意思就是风。跟贝梅说，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侵入到你的骨头里。Nutriba 意思就是说身体变得很消瘦。Da 意思就是在颤抖。就是说这些人就蜷曲起来试着要保持温暖。就是说这些身体开始长了冻疮。然后他们就裂开。然后身体就裂开，像花一样皲裂。那有一些动物啊，比方说德国的牧羊犬一样的，他们会来吃你的身体。他们就是狱卒，就像监狱里的狱卒一样，地狱里的狱卒。然后人们不可以动，然后他们就来去鞭打这些狱卒里的有情众生，地狱里的有情众生，开始把他们撕裂。出塞指的就是这些脓水。就是在骨头里的骨髓，那些动物喜欢这些气味，它们就会来撕扯你的皮肤。然后就来了一些动物，就像蜜蜂啊，他们被这些脓血给吸引，脓水，他们就来吃你的身体。血开始从你身体滴出来。地狱里的业力会导致，就是说每一滴血都是有心识的，所以每一滴血都可以感受到整个身体的痛苦，哪怕血已经不再跟身体相连了。然后你就感受到寒冷，感受到身体皲裂。还有身体的不同的部分也开始罹患各种疾病，就像艾滋病啊，所以你有除了其他这些痛苦之外，你还会有这种痛苦。有人就请教了给予这个教授的上师一个问题。那位上师是现在一位尊者的上师的上师。你要造什么业才会去到这个地狱呢？转受生到这个地狱。他就引用了《本生曼》里面的内容，他讲述的是佛陀前世的生故事。 我们接下来要讲，以后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夜因果。伤害他人跟得癌症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啊。这是很糟糕的一个业，是最严重的恶业之一。我伤害谁都没什么关系。如果我悄悄地做，然后很快跑掉，没人会逮住我。就会认为你可以做一些坏事，却没有一些同等的一些结果，这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特别糟糕的恶业。然后你接下去要去的地方，你就会住在寒风黑暗中，没有光明。所以那些可怕的寒风就会，切割你的身体。哪怕在你的骨节里面也会有不同的疾病。如果你还有任何的意识，你应该试着避免这些。明天我们会讲一讲如何避免。他们的意思是，就是认为就是没有业因果，有这样的邪见。切意思是切。就是有些东西在那里，但是你却认为没有，这种就叫做。经书里有拼错。我们有众多的业力，会让我们受生到那里。他们是萨卡纳妙，昨天谈到了，有没有人记住的？我的上师会说很久以前了，是昨天。就是造而未坏的业，就你意识里有这样的业力，但是你还没有去损坏损伤这个业力，造而未坏，如何去破坏这个业力呢？你可以做四力的忏悔啊，你可以跟一位牧师或跟一位上师忏悔啊，然后你就会破坏这个业力。就我们意识里有很多业是已经造下了，但还没有破坏。这里举了三个例子，就是说业力可以，什么业力会把你导致受生到地狱的？第一个是抢他人的衣服。想想我的兄弟 Jack， 他把我最好的一套西装，一套一件衣服拿走了。隔天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偷我衣服啊？抢我衣服？”他说：“我要结婚了。”要跟女朋友结婚呢，我需要一套很好的衣服，类似这样的。 我们开始录视频字典。一起念 Napsa Napsa。在藏地，比如你雕刻一个佛像，或者宗喀巴大师的像。我们会给他们制作一些佛像的僧衣，就像芭比娃娃的衣服，给宗喀巴制作一顶帽子，在小佛像上面给他们穿上僧衣佛衣。我带仁波去里约那瑞卢，然后就骗了他，我骗他说他是去度假的，然后准备好要上课，很多课，因为巴西人很热爱佛法。很好的故事，一个人做了一个梦，是挺有钱的一位商人。我在跟 Precious Stone 这一家珠宝公司，巴西珠宝公司做生意，当时他说你有一位上师对吧，我说是啊，我有上师的，他能不能来巴西啊，他说可以啊，但是得骗他来，我们要骗他说他是来度假的，他从来没度过假。我说我们来骗一下他，他就说能不能在那个里约那儒外面的山边，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在那里建了一间很大的寺院，我希望有上师来开光加持，我说可以啊，我们就请了仁波切去到那个山上，把他带到山上，有一间很宏伟的壮观的寺院，我说你为什么要建这间寺院啊，那个人说我做了个梦，在梦中有位天使告诉我应该要建一间大寺院，然后寺院上面还挂一个牌，他说我在梦中听到一个词，我就把它命名为寺院的名字，叫宗喀巴寺院。他之前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佛法的，很不可思议。我为什么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呢？我们就是去了一个地方，就是基督教那边有一个就十字架，然后他很喜欢那个十字架，然后他就说我想去买一些珠宝，我说好啊，他花五小时去挑那些珠宝，有个里约那热如的基督像，他有一个像是金刚瑜伽母的像，他回家后就很兴奋，就给金刚瑜伽母上面镶嵌珠宝，所以藏地的上师喜欢做这些事情，但如果你一旦偷这些东西，哇，很常见的一个是有些人会偷偷潜进寺院去偷佛像上的珠宝。如果你抓那些小动物，比方说蟑螂、蚂蚁，然后把它扔在外面寒冷的天气当中， 他们在会死掉的，就在雪天里会死掉的。那这就是因会让你转生到这个地狱。所以我们有将来我们冬天要把它请出到外面，我们就建了一个东西让它里面会保持温暖，给他们建了一个小房子，然后把蟑螂放进那个温暖的房子里。再讲一句，然后我们就卡布奇诺跟仙橙汁休息。今天的供就供养这个橙汁跟卡布奇诺的是何小师跟 Dennis。你在这些寒冷地域里要待多久？书叫做《本地分》，它是无著菩萨最喜欢的一本书之一，在汉地非常出名，叫《瑜伽师地论》。是关于佛弟子修行的次第的。可以，葛小师让 Scott 放那个仁波切在那个寺院前的照片。每一个地狱，就你越往下，就它的时间的长度要多一半。这是肯仁波切在美国第一次闭关，第一次进修营。我的竞争对手可以坐在肯仁波切身边，他在右边，名字叫 Art。 我嫉妒了他25年，因为仁波切更喜欢他，不是我。他的藏文也比我好。总而言之，他花了40年时间翻译了2本书，一本就是《掌中解脱》这本书英文版，花了他25年时间，翻得很好。我很讨厌这样说。有3本3卷，如果看得懂英文的同学要去请这一套，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翻译。近来他完成另外一本书，就是无著菩萨所写的，他就是完成了这本书《本地分》，就是叫做《瑜伽师地论》，就讲你修行的层次，很难又很长，有几千页的。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就可以学，可以去读。我们再讲一讲那个居舍论里的一个引用，然后就可以休息了。就是一盒的芝麻籽，一筐的芝麻籽，就商店里的。我数过了，就一筐有250磅的芝麻籽。 如果你有这么多芝麻的话，每一百年取一粒出来，取完全部这些芝麻籽的时间，这是在第一个最轻松的寒冷地狱里的友情的寿命时间。我们上午谈过了，不是说很疯狂的想法，就是当你跟你的朋友坐在一起去看露天电影，时间会加速的。如果你本该十一点就得回家，结果回到家都两点了。如果你去看牙医，他就在钻孔。感觉像过了两小时，实际上你只是去了五分钟而已，所以时间是很灵活的。根据业力，所以如果你说在这个地方要待睡百万年，并不是说很疯狂的想法。我们休息一下。5:15回来，现在是5:05。
好，感谢大家的美丽的舞蹈。让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文本，然后呢，我们就再来做一个问答。所以呢，帕冯卡仁波切呢，他就解释了这个《阿毗达摩俱舍论》的这个引用部分。所以马格达呢是，就是一个就像哈迪斯科这一个州一样，也是印度的一个省，也是一个国王，就像是那个在以色列的那个国王一样。那 cow 的意思呢，它是指一个特别的一个盒子，就是里面呢专门是装芝麻的。如果你有80个，你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芝麻的一个储藏室了。所以呢，它就是跟15000粒啊芝麻。如果你把每隔百年你取出一颗芝麻的话，那当那些所有的这些种子全部都取完的时间，那这就是第一寒冷地狱，就是含苞地狱的友情的这个他们的寿命的量寿量。然后呢，他说一个就是那个藏地的一公斤，他让别人呢就是去检视了一下哈。就是有15000粒，所以啊，藏地的一公斤的话呢，他就把它称之为是 poor。那它这个有需要 six dray， 它有就叫有六 dray。那在它是一个运一马车，那么。需要六马车，那么它是需要你多少年的时间 ？OK， 所以这个就是你在最简单的那个寒冷地狱当中的你需要花的时间，就是寿量。那么它也是很，它被称之为含苞地狱。那么在阿毗达摩当中讲，那么就是每一个更低的这些地狱的这个乘以20倍。那现在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些地狱的第4个维度了。 那么首先这个一大群的这个地域被称之为什么呢？热地域，对吧？那第二群这些地域被称之为什么？近边地域。那第三个维度的这个巨大的这些地域被称之为什么？寒冷地域。那么我们现在就讲到了，我们把它称之为地域，地球上的地域。那在藏文里面讲呢，就称之为 Nichevayama。 那 Nichevay 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四个之一的，所以在不同的地方，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不同的地方，他们就会有这个 Nichevay 地域，也就称之为部分地域，也独一地域啊。就比如说像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的这些被恐怖分子扔到铁笼子里面然后用火活活烧死的那个战士，那么那个战士啊，他是住在地球上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但是半个小时当中啊，他是在地狱中，然后他就在那里死了。所以那接下去我们要谈一下的就是我们谈到的是这个部分的地狱，也就是独一地狱。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地狱的结尾了，我也很开心。我希望我们能够讲到更多更有趣的这些话题在接下去的时候。所以啊，我们就有一些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问问题，跟 Nick 来讲吧，猜猜他会去选择
他太太。
所以之前呢，您之前就讲到了我们主体跟客体，然后你就讲到有两种有两种所以格西老师啊，你之前就讲到了有一种我想当你说直见空虚的时候呢，你就正在看着你这个 Aaron， 他自己是 Aaron 嘛，就是 Aaron 的这个空性， Aaron 的意识的空性，当你直见空性的时候啊，我对此要说两件事情。首先当你首次看直见空性的时候，你是直见到的是这个麦克的空性，或者是 Brigada 的空性，或者是 Sophie 的空性。那么有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 Jatanyashi， 就是在接下去的那一个小时里面，你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在你从这个冥想当中站起来之后，很多很多很酷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你身上。比如说你就可以看得到你证悟的那天，直接就可以看得到自己证悟成佛的那天，而且你可以看得到那些面孔，就是所有的这些世界当中的宇宙当中所有世界当中的所有友情的面孔，而且你也知道你会帮助他们，而且有一些理解是在那里，也是在那里，在那个接下去的这个十个小时之内。当我成佛以后，他们也不会再把我称之为麦克了，好吗？我就只要告诉你这个，当那天来到的时候，你自己会懂得的。那所有的在你这些从这个直见空性的体验当中直接出来的以后，那个叫做什么呢？就所有的这些理解的道理叫什么？就是四正谛。我们传统译法叫四圣谛啊，就是如果某人会问你说这个佛教的基本的这个哲理哲学是什么，你会说 这个被错误的被翻译成为了四圣地，就是神圣的这个真谛，过去的50年以来都被错误的翻译了。那在这个地方呢，翻译成圣地的话，就圣人的就神圣的这个翻译的方式啊是错误的。那圣的意思呢，圣人的意思就是说指的是任何直见空性的人，直接见无空性的人。所以正确的，所以正确的翻译方式呢是四圣地，或者是由一个直接见悟空性的人所见到的四种真理。那你知道我们在这个 DCI 的第七阶当中，我们会教给大家，在下一次我们教授第七阶的时候，我们就会是，这是下个月对吧，在新加坡，我们所有的聪明人都住在那里，好吗？所以那些就是我们的讲过的这个关于四圣地的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得到自己证悟成佛的那一天，你也知道说会花多久的时间，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众生的，包括那些昆虫啊，或者是人类啊，就整个宇宙当中的昆虫也好，人类也好，在接下去的2到3分钟之内会看得到他们的面孔。然后你就知道说你会照料好他们，就是很美丽的事情，像诸如此类的美丽的事情，好吗？然后呢，就会有那个小小的念头，就是说当我证悟成佛以后呢，就不会称我自己为麦克了。那么某个人就来跟我说，叫格西老师，哎，格西老师啊，我认为我好像直接见悟到空性了，我可以跟你检视一下吗？我跟你来检，跟你，如果你觉得你见到了，那么你自己就是没有见到，因为你看到的其中的一个真谛就是总是，就是我看到了。你知道，如果你需要去问询其他的人的话，那你就是没有直接见悟到空性，所以不要来见，不要来问我。好了，下一个问题。谢谢葛西老师。如果我们都是曾经是无始以来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就已经做过了这些无量无尽的恐怖的事情。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也做了很多很惊人的一些事情。就是无始以来我们也干过很多很棒的事情，非凡的事情，所以那理论上来讲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有已经有了成为佛陀的业力了？我们是否已经有了成佛的业力了？很好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在古代的典籍当中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所以他们会说，在古老的典籍当中，你已经做了所有的，你已经干尽了所有一切的坏事了，而且不仅仅是一次，而且是无数无量次的。然后呢，他们就会说，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已经是无始以来就已经是存活着的了，在你的意识啊，你的意识是无始的，而且你的意识也是无终的。那需要一块意识才能够激发另一块意识，那它是需要一块物质的一块物质来造成另外一块物质的一个物体的一块。所以当你去问那个佛陀啊，到底是哪个先来，是鸡还是蛋呢？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那么他们就会说两者皆是。 好吗？没有问题的。但是在那个无始的时间，无始无尽的这种时间里面，如果你是你看起来的那个样子，在这个房间里面，你从未直接见悟到空性。因为如果你已经直接见悟空性了，那你就不会在这个地方了，你不会再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地方了。那这个世界啊，就是那些最慢的最后进的学生来到这个世界当中的，就是人们无法懂得空性的这些学生来到了这个世界，好吗？我是很认真的。所以你需要去思维一下。那些说明当中的其中一种说法很有可能是错误的，那些说法。所以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那么一把电子上面电子一个电子上面到有多少数字呢？是有六个数字。如果你去把那个你把骰子去扔出去的话，那你就会得到六个不同的数字，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它并不是确定的。 I'm sorry， 说错了，是叫骰子。所以你有没有可能扔六次，然后扔出去骰子，然后每一次都是得到这个一个确定的数字呢？那如果你是一个数学家的话，所以在我的观念当中，这不是说一定是真的，就是你已经因为你已经生活了无数世了，所以你已经干过了无穷无尽的坏事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在你发起升起菩提心的这么一个阶段当中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么根据祭天菩萨的这个体系当中，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如何呢？因为所有的人啊都曾经是我的母亲无数无次的，所以我要平等的爱每一个人。就关于就像是我自己对于我自己的亲生母亲这样子的一个爱法。那么在我的观点当中呢，所以这是很有可能你每一次扔骰子每一次掷出来都是一，所以逻辑上来看的话这是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并如果我们还没有直接见悟空性，那么我们就还仍然没有直接见悟空性。你把那个骰子啊就已经掷了成千上万次，就数十亿次了，但是那个六那个数字啊永远都没出现。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说，好吗？那么现在我为什么要来讲这个东西呢？为什么要来谈这一点呢？那问题到底是什么？我忘记了。他说种子是不是已经有了？他说是，我们还没有，我们还没有掷出那个数字呢。他说是的，但我们还没掷出那个数字呢。好，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谢谢格西老师啊。什么种子能够使得我们住在一个世界，就是他们并不再相信地狱了。我想更深的这个教育教法，当然我们也不是在谈这里，就是说比如说像是地狱啊，是鬼神啊这样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会出生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当中呢？就什么样的种子创造这么一个世界，人们就不再相信地狱啊鬼神啊之类的东西了。所以我早晨的时候我跟那个 V 呢讲到了这一点，他问我说你这个教法怎么样呢，已经进行的如何啦？然后我就说教的还不错，我谈过了地狱，然后他们并没有把我给扔出去。 你如果在美国教授这些的话，某些人他们会站起来离开的，因为他们就是不相信。他们关于地狱啊，就会有那些古老的典籍，就比如说像是基督教的一些典籍，然后也有一些小说啊，就比如说像是但丁写的关于地狱的神曲之类的著作，那人们呢就不再很认真严肃地去谈论它了。然后我也告诉过大家，那边有一个笑话，在有 C.S. 路易斯之前写过的这一本书，就是说这个魔鬼啊在夸口，然后他就说呢，有就是十九世纪啊，它是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世纪，因为在一开始的这个世纪啊，人们很多人呢都是相信那个地狱的，但是等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呢，没有任何人再会相信地狱了，所以呢，他们就并不是很担心，会去地狱，所以他们就全部都无论，为所欲为，然后所以他们当中的所有很多人都会来到我的家中。那么是什么样的业力在我们的国家当中，人们就不再相信地狱了呢，或者是不再相信了，不再相信魔鬼了呢？那我很诚实的告诉你，我有一次遇到过一个魔鬼，在这此生当中，我遇到过一个魔鬼，然后我注意，我认出了他，所以我是相信魔鬼的，因为我自己个人遇到过一个。那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这个国家就不再相信魔鬼了呢？那我觉得是，那当然它总是我们里面的一些东西，对吧？某样东西。所以我想，就是当人们来告诉我们某些，就比如说他们尝试用某样东西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也没有一个打开的心，不一定是要只是关于哲学方面的、哲学理念方面的。就比如说 Alfredo 他可能来到了圣多纳，几个月之前呢就来到了圣多纳，他就来教，他训练很多的人，他训练的人比我训练的人还要多呢。然后他就说，我格西老师啊，我给你有点建议呢，如何能够改进你的项目，你的这些项目。然后我心中是这样想的，就是那种，那在外面的时候我是这样子的。来告诉我吧，我应该做些什么。然后我就会想一想这样的业力啊，我就会想很多。如果你对于其他的建议啊，就是不是很开放、很打开的话，那事实上对每个人都是很艰难，没有一个人会喜欢得到他人的建议的。我写了一本书，跟一个穆斯林的一个作家一块写了本书。他是从俄罗斯来的啊，他是从那个乌兹别克斯坦来的。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我们一起合著了一本书，他在八月份就要出来了，就要出版了。那在他的语言先，然后呢接下去会有英语来进行出版。然后他就说啊，我们两年之间一直在谈论说我们应该一起写些什么，因为我们想要穆斯林人以及西方人呢能够团结在一起，能够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决定说就把它称之为了在你一生当中能够犯的最大的十个错误，然后如何能够不犯这十大错误， 然后他写了十个最大的错误，然后我也写了十个最大的错误，然后我们很努力的去写书，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书写完了。然后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就有在巴基斯坦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 Tashkent 的那个城市里面有了一个庆祝，然后每个人都非常的兴奋，然后我们就一块儿出去吃晚餐，然后他就看着我，然后我也看着他，然后我们就说啊，哎，你知道没有人呢，没有人会听这本书的建议的，你尝试去告诉那些年轻的人，就说啊，这里有十个问题，这是十个错误，你在此生当中是必定会犯的，你尝试告诉年轻人们，如果你听我的话的话，那你就可以给自己避免一些麻烦。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没有人会听我们两个人的，好吗？他是那个著作的作家，那个作家。那为什么这个世界就不再听取建议了呢？因为我自己不听取他人的建议啊。好，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啊对这个地狱的这个想法就没有很开放，就不开放，也是从我而来的，因为我并不打开，并不开放。对于 Alfredo 对我的这个项目的建议啊，我就不开放。所以我决定的就是，我应该要听，倾听。而且我需要去考虑他人的建议，然后我才应该把他拒绝他们。但是不要在你倾听之前你就拒绝了他们，好吗？你说我懂你的建议，但是我并不接受这个，你这么去说并不是错误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很认真的去倾听的话，你会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你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你就会开始在你的世界当中，人们呢对于这个地狱的这个想法就会更加的开放，更加的打开，好吗？